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瑞牧师。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真是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叫汪精卫。一提起汪精卫，我相信大多数人立即想到，哦，他不就是出卖中国的汉奸吗？没错，因为在中日战争期间，他就屈就日本，接受日本扶植成立这个所谓汪精卫政权，所以大多数中国人觉得他是头日的汉奸。但是奇怪，出名的文学家、政治、文学都非常好的胡适，就认为汪精卫是个烈士来的。1944年汪精卫死的时候，胡适就在11月13号的日记里面，不单止只字不提批评汪精卫是汉奸，反而大动怜悯之心，称他为烈士。那么你就会奇怪了，为什么胡适说他是烈士呢？究竟汪精卫是英雄啊，就抑或汉奸呢？不过汪精卫的文学修养的确是非常好的，旧体的诗词写得非常的出色，这个是无可争论的。余英时认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是写诗是及这个汪精卫写得那么好。他这样讲法，在我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个诗人，不幸这一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身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就注定了。究竟汪精卫是一个什么人呢？那我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了。汪精卫是一个才华满溢的人，在少年时候就已经是显出来了。汪精卫原籍是浙江的绍兴人，但他就在广东出世，父亲呢这个汪醒斋呢是一个师爷，屡次考试都不第，在灰心之余呢，他就南下广东，就在三水那里混了一份师爷的差事。当这个汪醒斋50岁的时候，他太太卢氏就死了，他就娶了一个年仅17岁的广东姑娘吴氏为妻，就生了三个仔三个女，就生了六个小蚊仔了。汪精卫是最小的一个，他父亲呢就改名叫汪兆铭。汪家不是很有钱，但汪老爷很重视仔女的教育。汪兆铭五岁的时候呢就在私塾学校读书，父亲在他放了学之后呢就要他读王阳明的《全集录》，背诵陶渊明和陆游的诗。我13岁的时候呢，他家庭呢就发生巨变，妈妈死了，隔了一年爸爸又死了，他只能够走去广东的北部投教大他22年的大哥，这个汪兆容。汪兆容在1889年呢就考获举人，就在番禺呢就在乐昌就做了官，他对个弟弟管教也都很严的，找到当地有名的老师呢就为他教授他文史经，以备考取功名。事实上呢，汪兆铭也都是智力超群，刻苦好学，古文水准极高。17岁的时候呢，他为了减轻兄长的负担，开始在私塾学校教书以补贴家用，年纪轻轻呢他自己说我就已经成为子曰先生。1902年他考获秀才，当时广东提督的李准听闻说他的才华，就以双倍的薪水请他做家庭教师，而他的大哥呢也就做了两广总督岑春轩的幕僚，就成为广中一个颇有体面的人物。这个是一个少年时期的汪精卫。不过汪精卫很有趣，余英时说他走上烈士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呢？在1904年的时候，汪精卫呢就投考这个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留学生，竟然之间入围。当时有50名是受政府资助的留学日本 的一些的中国人，所有钱都是由政府出的，啊，跟他一起去有五十个人，其中出名的是有胡汉民和朱德顺。在日本期间他接触了这个，啊，不少的西方的著作，受民主思想的影响，不过真正影响他的呢就是孙中山。在1904年7月30日就参加了孙中山所召开的大会。在这次大会里面就成立了，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当时举了这个王庆、陈天华和汪兆铭为同盟会这个章程的起草人。当时他只有22岁。孙中山对他颇为器重，他们所出产的刊物，啊，写文章，啊，鼓吹，啊，武装起义，啊，推翻满清，啊啊，这些呢全部汪精卫都有份参与的。事实上，啊，孙中山是很器重他，临他很多的文章，啊，很多他心事的执笔的人呢都是汪兆铭的，啊，建立这个民主的共和国是他的理想。他一展他犀利的文笔，连续发表30多篇的文章，都是署名精卫以表明他的心志的。为什么他叫名叫做精卫呢？相传在炎黄的时候，他的女儿就由东海不幸就浸死，死了之后就变成精卫了，就是每天就含着山西的木头和石块去填东海，决心就将东海是填满他，变成沧海就变桑田了。后来人就用精卫填海来比喻一个人是有决心和毅力，所以他就改了自己的名字叫汪精卫，来代替了这个汪兆铭。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清廷知道，发出通缉令。在当时这些这样的，啊，谋反的人就株连九族，所以他大哥汪兆容就大惊了，因受恐吓，啊，就要交出这个弟弟出来了。汪精卫一知道这件事就主动写一封信了，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仅自治于家庭以免伤累，误为革命流血，自此不渝，仅请谅鉴。罪人与刘氏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因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起解除婚约。这个所谓提到这个刘氏呢，就是指这个刘文征，啊，刘文征是一个知书识礼，啊，生得很漂亮，门当户对的一个女子，而且呢是自小已经是跟这个的，啊，汪精卫呢是有婚约的。但当汪精卫呢，啊，加入了这个的革命的行列呢，被政府通缉，他不想连累屋企人，不想连累这个刘子，啊，这个刘氏呢，刘文征呢，于是就解除这个婚约。但是呢这个女仔刘文征呢就一往情深，决心不改嫁。后来呢他还加入去入族这个医学院，成为一个有名的妇产科医生，在广东省这个的妇产科的主任。他的医道同埋呢下个人品都系极之好，终身未嫁。咁到到1909年啊，佢喺南洋就奔波咗2年，就翻去东京，佢开始咧更加激烈，主张用暗杀嘅行动咧系促使呢个革命嘅爆发。1907年至1908年咧，同盟会所率领嘅武装起义每次都失败。徐锡麟啦、秋瑾先后被牺牲，而孙中山亦都系被迫翻回日本啦。同盟会就群龙无首，大部分有分裂嘅形势。汪精卫睇唔过眼，就决心以一死嚟呼唤各人起义。汪精卫同埋呢个余培麟啦、啊、黄复新啦、啊、陈璧君等人咧就组织呢个暗杀队啦，啊，就想去暗杀呢个满清嘅皇族中人，但就被发觉同埋捉捕。坐咗监，喺坐监期间咧，佢就写咗几首五言绝句嚟表明心志。其中一首咧系咁讲法：话慷慨歌宴时，松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系一首非常壮烈嘅诗。喺新加坡嘅胡汉民读到呢首诗嘅时候，热泪满襟，提笔写话： 挟策当轻汉，辞堆后入秦。问谁堪作虎，使子景为身。智勇喜天用，牺牲共几人。在这个时候真是啊，他写到这个时候最后的两句就更加厉害。此事真决绝，泪早落江滨。胡汉民见到这个老友记牺牲，不禁写了这首诗来怀念他。汪精卫在狱中写了长达4000多字的供词，直应他有暗杀行动，全部他一人是策划的，与其他人无关。他都很有吉士，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不怕死。但审判这个案件的肃亲王呢，就见他一表人才，原来汪精卫生得很靓仔的，亦都不想判死刑，想住判死刑只会令到更多人反清，于是就判他永远监禁。没几耐辛亥革命成功了，汪精卫因此而出狱了。对于这个判决，汪精卫全心多谢这个肃亲王，认为呢肃亲王呢是清末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之后呢就成为了他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究竟他和中华民国同埋在抗日期间他怎样成立这个傀儡政府呢，下一节呢下一期呢就再跟大家讲了。是这样先，拜拜。